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7月8日嘅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7月7日，礼拜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天的主要内容包括：泽连斯基赞西方军援火炮超准超好用；英国防部点名乌下一个关键城市；独立日游行攻击枪手，承认杀死7人；英国首相约翰逊开除盟友，面对逼宫誓言持续奋战；红路恐引发中国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引发多国供电紧张和混乱；多家加密货币公司几乎破产，骨牌效应扩大。俄乌战争爆发之后，西方各国持续军援乌克兰各项军备，近期各项重型火炮陆续投入前线，令到乌军的远程打击能力更上一层楼。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6日向全国放送的夜间谈话中提到，乌克兰收到的西方军援火炮已经开始强而有力地运作。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表示，他在7月6日曾经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交谈，针对加速运送重型武器的各项步骤进行协调。另外，库列巴亦同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进行类似的谈话，提及乌克兰对于德国自走炮和多管火箭系统的迫切需求。根据英国国防部6日发布的战情观察报告，目前俄军已经将大部分海用的部队聚集在乌克兰东部，其中位于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东南方、斯拉夫扬斯克西北方向的俄军重要枢纽据点伊久姆，就是俄军重要的集结点。芝加哥近郊独立日枪击惨案，21岁的嫌犯罗伯特·克里默三世被控7项谋杀罪。检察官迪伦6日表示，克里默三世在保释庭上坦诚犯下高地公园的枪击案。克里默三世4日在国庆节游行期间，从一处商家屋顶向住现场的民众开枪，导致7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莱克县重大犯罪案件工作组发言人克里斯托弗·科夫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调查人员审讯了嫌犯，并且查看了他的社交媒体贴文，但仲未有确定他的作案动机。警方表示，克里默三世在伊利诺伊州高地公园国庆游行现场大开杀戒，之后逃往威斯康辛州的麦迪逊，本来想在当地国庆活动上犯下另一宗血案。他曾经有心理健康问题和威胁行为。外界对他为何能够合法购买至少5把枪支一直存在疑虑。警方曾经在2019年2度获报前往嫌犯的屋企，一次是4月调查自杀未遂案，另一次是据称威胁打死他人。英国首相约翰逊的政府相继有内阁大臣辞职，保守党内要求他落台的声浪再起，工党亦都呼吁他提前举行大选，但是约翰逊在6日予以拒绝。约翰逊的国会私人秘书布德里奇话俾天空新闻知，约翰逊已经炒咗英国城镇升级与房屋社区大臣戈夫。戈夫是约翰逊在英国2016年脱欧公投活动中的得力助手。布德里奇表示，约翰逊心情愉快，而且会持续奋战。他仲话，约翰逊将在下个礼拜揭示一项新的战略，来对抗重击英国的生活成本危机。 英国财政大臣苏纳克和卫生大臣贾维德是声称约翰逊对国会盟友。英国保守党副党鞭品契尔被控性侵视而不见之后，在5号提出请辞。直至6号晚间，已经有42名部长和他们的保守党议员助手在过去的24个钟之内辞职。约翰逊6号较早前在国会坚称国家需要一个稳定的政府，呼吁持续处理政府的优先事项。俄乌战争导致世界粮食供应紧张，谷物价格飙升。入夏以来，中国面临洪水威胁。中共官媒7月5号转发中共水利部的消息说，未来几日中国三大主要水系长江、珠江、淮河汛情严峻，一些地区或将爆发洪水。长江、珠江和淮河流域是中国主要的粮食产区之一。长江下游即长三角和珠江下游珠三角地区还是中国重要的工业生产基地，但是地势低洼，这些地方一旦爆发洪水，会令到本来就脆弱的全球供应链更加混乱。自从今年2月爆发俄乌战争以来，世界粮食供应非常紧张，一些脆弱的国家已经爆发粮食危机，好像斯里兰卡、埃及等国家。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供应紧张会导致中国爆发粮食危机的可能性上升。在全球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底下，如果中国因为洪灾造成粮食减产，后果可能难以预料。全球能源危机的影响正在扩大。近日，从美国、欧洲到亚洲和澳洲，能源短缺以及价格飙升正在引发供电紧张和混乱。在美国，天然气价格暴升，大幅推高发电成本。美国人在今年夏季将要支付更高的电费。根据美国能源署今年6月7号发布的报告，预计全美住宅电价在今年6月到8月期间将会达到平均 14.6 个仙每千瓦，比去年同期上升 4.8%。 在新英格兰地区，包括美国东北角6个州，预计夏季住宅电价的同比增幅会超过 16%。 今年5月24号，澳洲私营天然气零售商韦斯顿能源因为天然气价格飙升而宣布倒闭。这家公司的经理加比斯·西蒙尼安表示，受俄乌危机的影响，自从今年年初以来，天然气价格几乎升了两倍。迅速飙升的能源价格令到几百家澳洲企业和几千个工作职位面临风险。在欧洲，当俄罗斯宣布减少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之后，德国在6月23号宣布启动应急计划。日本就由于酷暑天气以及能源紧张，日本政府7月1号启动节电期，计划持续到9月底。加密货币最近连续3个礼拜暴跌，而且仍然没有回升的迹象。多家与加密货币相关的公司都因为资产负债或者资金无法流转而面临破产清算等困境，令到加密货币市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继续扩大。在这一波加密货币动荡中，绝大多数与加密货币相关的公司都受到影响，不少公司都在裁员，希望收紧开支以撑过跟着下来的艰难时期。根据 CoinMarketCap 截至7月5号的数据，全球加密货币总市值已经从去年11月的超过3万亿美金暴跌至只有8951亿美金，还不够去年11月峰值时的 30%。 7月1号，加密货币对冲基金三箭公司在曼哈顿联邦法院申请破产保护。这个对冲基金6月30号在他的注册地英属维京群岛因为债务违约被法院勒令进行清算。截至3月份，这个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估计是100亿美金。负责清算三箭的咨询公司 Tenio 的破产专家对美国法院表示，预计和他有关联的大量债权人将对这家对冲基金提出索赔。之前这个对冲基金通过大量借贷来增加对加密货币的压力。 IMF 调低全球经济增长预测，高通胀和衰退或相伴而来。着眼国安及人权，美政府打算扩大对中国出口管制。土耳其发现大型稀土矿可满足全世界1000年的需求。全球饥饿人口超8亿，联合国警告灾难迫在眉睫。在伊朗出售石油到东亚，美制裁中国和亚联公司。捻住中共命脉，美国游说荷兰停工光刻机。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7月7号，礼拜四。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据 IMF 总干事格奥尔基耶娃礼拜三接受路透社访问的时候表示， IMF 预计在7月底公布今明两年全球经济预测的最新报告。目前估计全球今年经济增长 3.6%。奥格尔基耶娃指出，通胀高企、俄乌战争、美联储连串加息以及中共防疫封控等因素导致经济恶化。今年下半年的情况相当严峻，2023年进入衰退的可能性亦都有所增加。他特别强调2022年全球经济的表现差强人意，2023年估计会比今年还要差。另一方面，美联储的6月份议息记录显示，通胀回落至 2% 的目标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如果通胀未能回落，利率政策可能偏向收紧，预料7月或进一步加息2到3码。不过业内人士分析，一旦美国出现经济衰退，而通胀开始走低的时候，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就会暴跌。美联储如果继续加息，就会令到美国政府无法应对债务压力，所以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亦必须转向。据华盛顿官员近日表示，白宫正计划扩大对中共实行的出口管制，限制它的军事和科技发展。据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讲法说，美国政府打算运用俄乌战争期间禁止对俄罗斯出口先进技术所获得的经验，扩大对中共实行的出口管制，包括俾伙伴国家一起参与，共同增加对中共实行出口管制，并计划重新定义哪些技术被视为敏感或关键，可能被军方和国家安全机构使用，譬如人工智能可能被纳入受管制的技术等等。纽约时报指出，美方官员在制定对中共的出口管制策略的时候，将考虑到中国企业是协助中共打造监控中国民众的工具，和在新疆与西藏等地以强迫劳动压迫少数民族上扮演的角色。其实拜登政府早就沿袭川普政府的做法，加强出口管制以遏制中共的发展。这名官员还谈到，美国政府的目标是要限缩中共取得有助军事与科学发展的技术管道，这个或者可以避免武装冲突的发生。今个礼拜，土耳其媒体宣布该国发现了一片大型的稀土矿藏。据伊斯坦布尔矿业出口商协会董事会成员梅京切基奇说，土耳其发现的稀土储量足以满足全世界1000年的需求。但是这个消息一出，即刻遭到中共治下的媒体激烈的围攻，反复强调中共对全球稀土供应的优势不变，并打击土耳其新矿的稀土资源及土耳其的开发能力。不过伊斯坦布尔矿业出口商协会的切基奇透露，新发现的矿区是世界上矿石等级最好的矿。据悉，这片矿藏位于土耳其西北部的埃斯基谢希尔省，发现的稀土资源量达到 6.94 亿吨，是目前全球已经探明稀土储量大约 1.2 亿吨的5倍以上。切基奇说，这个矿区将在第一阶段建立一个试验工厂，年加工量是1200吨矿石。初期工程结束之后，这个矿区年加工能力将达到57万吨，并作后续的发展。据联合国机构礼拜三表示，世界饥饿水平已经连续两年攀升，加上俄乌战争影响了谷物、油菜籽和化肥的国际供应链， 今年可能出现空前规模的大量移民。当日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在2022年版的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中说，2021年饥饿人口多达 8.28 亿，相当于世界 10% 的人口。报告中表示，自从2020年以来，饥饿人口增加了大约4600万。自从 COVID-19 爆发以来，增加了 1.5 亿。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大卫·比利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未来几个月里面，这些数字确实有可能攀升得更高。因为俄乌战争导致的粮食、燃料和化肥价格飙升，有可能令到各国出现饥荒。结果将是全球不稳定、饥饿和空前的大规模移民。他强调，我们现在就必须采取行动，避免这一场迫在眉睫的灾难发生。星期三，美国财政部对一个由中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及其他企业组成的网络实施制裁，理由是这些公司协助伊朗将石油和石化产品交付和反售到东亚地区。财政部在声明中表示，这个网络的人员和实体利用以波斯湾为据点的空壳公司网络，协助伊朗企业向中国和其他东亚地区交付和销售价值数以亿计美金的产品。随着恢复核子协议的前景暗淡，华府日渐针对伊朗石化产品的出口锁定中国企业。华盛顿和德克兰当局上个礼拜在杜哈举行间接会谈，但在无法就如何挽救核子协议取得突破的情况底下结束。根据这项协议，伊朗应该要控制他的核子计划，并接受透明监督。负责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业务的美国财政部次长尼尔森说，虽然美国致力于与伊朗达成协议，寻求共同重返2015年的核协议，但我们仍然将继续利用所有职权对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的销售实施制裁。据彭博社星期三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政府正游说荷兰，希望荷兰半导体设备大厂埃斯摩尔能够停止向中国出口 DUV 的光刻机。光刻机是生产晶片的一种关键设备。之前美国已经在2019年与荷兰政府达成协议，等埃斯摩尔停止供应中国，但当时只是对新型光刻机进行管制，而家将扩大禁止到旧版的机型。这个恐怕将令到中芯等中国半导体制造商面临更加严厉的打击。彭博社引用知情人士的话说，这种光刻机虽然老一点，但仍然广泛用于汽车、电话、电脑、机器人等的制造领域，而且制造设备被认为是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命脉。这种管制可能会令到整个中国半导体产业陷于停滞。另外，除了埃斯摩尔之外，有消息指出美国亦向日本呼吁要求停止对中国半导体厂商提供技术。日本尼康亦是提供光刻机技术的半导体设备供应商，可能是这宗事件的关键角色。不过尼康发言人目前对外表示，他们没有收到任何类似的消息。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习近平二十大准备好未？4000万房屋断供，30家房企违约。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辞职，留任到10月。马克龙普京激烈通话曝光，全俄招募囚犯参战。形势所迫，准备通关，港府暂缓航班熔断机制。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中国明天系掌门人。同高层政治关系良好的加籍华裔富豪萧建华4号在中国秘密出庭受审。外媒称，习近平为中共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准备，特意拣这个时机清算遭指证的前官员，借此显示权力，稳固政权。据香港媒体报道，替中国权贵提供资金庇护的白手套萧建华 因所屬明天系係最早為江澤民利益集團賺錢洗錢嘅一個組織，並同江派太子黨有着千絲萬縷嘅關係，因而喺習近平上台後進行清算時，大部分時間潛逃喺中國之外。但媒體報導稱，2017年蕭建華喺香港嘅四季酒店被一群神秘人用輪椅綁架回中國，自此之後即被消失。美國外交政策副編輯柏爾密 James Palmer 撰文分析稱，揀呢個時間開庭，不外乎習近平正係為秋季召開第二十大做準備。分析稱，習將喺該大會上鞏固權力，獲得史無前例嘅第三個任期。柏爾密指出，蕭建華被指控乜嘢罪名，以及邊啲官員因同佢嘅關係而被連累，尚需揭開謎底。佢並表示，在中國一個失蹤時間長短雖然看起來是無限期，但由於蕭知道錢在哪裡，而且有可能指證其他人，所以他比一般的制度受害者有更多的籌碼。他認為蕭建華不屬於會受刑罰的那一種，因為過去前官員和超級富豪受到的拘留待遇都是相對比較好。中国经济下滑，失业率攀升，收入预期下降，中国屋主开始断供弃房。有消息称，中国断供房屋接近4000万间。另据资深分析师朱夏莲估计，中国已经有30间房地产公司违约，负债额约10000亿美元。随着房地产跌入冰点，各地方政府推出各种刺激措施，市场却没迎来期望中的反弹。消費者撳住荷包，屋價不升反降。中國網民爆料，根據銀行金融系統風控會議消息，中國全國所有房貸斷供數量近4000萬間，發拍房超過1000萬間。對於呢一項數字，有人話係言過其實，但房貸違約急劇攀升係事實。淨係阿里拍賣平台4年嚟發拍房數量暴增187倍。2022年是發拍房大年。中央財經大學教授韓福令1月在微博發文表示，斷供潮真係嚟啦！2022年剛開始，四大行已經起訴了超過200000斷供屋主。隨後又分享一張大鄭州小律師的貼文截圖，該名律師稱斷供數量增多，律師函發到手軟。中國民眾話經濟面臨黑天鵝。棄房斷供、斷尾求生是無可奈何的選擇。一位在2017年用了260萬人民幣在武漢買樓的民眾，現在樓價跌至200萬人民幣，而他卻還有170萬房貸要還。5年下來蝕了61萬人民幣利息，屋價貶值60萬人民幣，只好選擇違約不再交房貸。在中國民眾因失業或收入銳減無法承擔房貸引發斷供潮的同時，房企更是爆雷不斷，成為房地產危機的另一個風險點。彭博報導，研究公司柏恩斯坦 Sanford C. Bernstein & Company 旗下的 Autonomous Research 資深分析師朱夏蓮 Charlene Chu 估計，中國已經有30間房地產公司違約，總負債額接近10000億美元。朱夏蓮6月15日在 One Decision 博客接受采访时表示，虽然银行向开发商提供贷款是有抵押品的担保，但如果贷出方开始以较低价格重新评估抵押品的价值时，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恶劣。朱夏蓮说，违约过程才刚刚开始，若中国个人开始拖欠房产贷款，即是指屋主断供，更大的风险将浮现。尤其在中国失业率上升，恐怕这种前景变得更加严峻。英国政坛出现地震，在50多位内阁成员和高官相继辞职的压力下，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四7月7日宣布辞任保守党党魁，但留任首相的职务，直到选出新的领导人。英国首相约翰逊说，显然在议会的保守党的意愿是保守党应该有一位新领导人，因此应该有一位新首相。约翰逊的妻子海莉抱着女儿和其他内阁成员和大批媒体记者一起听约翰逊发表辞职讲话。约翰逊说，我想令你们知道我是几咁难过，放弃世界上最好的工作，但这个是休息。 我要感谢海莉同我嘅仔女们，我嘅所有家庭成员，佢哋忍受咗我咁多同埋咁耐。约翰逊坦言，喺政治上冇人系唔可以被替换噶。新政府将继续带领国家前进，帮助家庭渡过难关。约翰逊话：我嘅朋友，喺政治上冇人系唔可以被替换噶。新政府将减轻企业同埋家庭嘅负担，仲有减税，因为咁样可以产生我哋需要嘅增长同埋收入嘅方式，以支付广大嘅公众服务。约翰逊感谢数百万喺2019年大选中支持佢嘅民众，嗰年保守党赢得咗1987年以嚟嘅最大多数票。他细数了任内达成的目标。约翰逊说，从完成英国脱欧到与欧洲大陆建立半个多世纪的关系，恢复国家在议会制定自己法律的权力，令到我们所有人渡过瘟疫大流行，在欧洲最快速度推出疫苗，最快速度解除封锁，并在过去几个月中引领西方对抗普京在乌克兰的侵略。约翰逊表示，已经任命了一个新的内阁，他将继续执政，直到10月新首相就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后，法国总统马克龙遭到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盼居中协调缓解局势。法媒曝光战争前夕两人的一段通话，内容针锋相对。俄国自开战以来损失大量兵力和装备，而招募新兵显然遇到困难，据传已经开始暗中利诱囚犯上战场。澳洲广播公司 ABC 报道，一部法国纪录片《一位总统：欧洲与战争》（A President, Europe and War） 在法国第二电视台播出。该片披露了俄罗斯2月底入侵乌克兰四日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9分钟的电话。当时正值俄军在边境大规模集结，随时都有可能发动入侵。马克龙为此致电普京，盼提供自己的观点，并讨论缓解局势的有效方法。这段以法文和俄文交谈的激烈对话外流，引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不高兴。他说，外交礼仪不允许单方面泄露这一类的录音。据称，两人在2月20号的通话中，普京建议马克龙应该同乌克兰亲俄分离分子谈判，令到马克龙大发雷霆。从中听得出马克龙好激动地说，我不知道你的律师是在哪里学的法律。他继续说，我亦不知道什么律师会跟你说，在主权国家法律是由分离团体提出，而不是由民选当局提出。普京回答，乌克兰政府并非民主选举产生，他们是血腥政变中上台的，有人被活活烧死，这些是浴血之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其中一个应该负责的人。普京还表示，仔细听我说，对话的原则是考虑对方的利益，提议确实存在。马克龙后来建议和美国总统拜登在日内瓦举行峰会，但没有得到任何支持。激烈的九分钟谈话以马克龙建议保持联系告终，有事的话马上打电话给我。普京则以法文对马克龙致谢，结束了这一段通话。另外，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俄罗斯调查媒体 iStories 最近称，有人在圣彼得堡监狱里面暗中活动，招募囚犯上战场。开出的条件是，前往战场的囚犯如果能够在6个月后生还，将获得20万卢布，而且无论剩余的刑期长短立即释放。如果战死，他的家属将获得500万卢布。一名囚犯家属受访表示，他们说要给囚犯保护祖国的机会。据传 20% 的申请者能够生还，一切内容均为口头讲明，不存在任何文件记录。而很多人认为这个是赚钱的机会，正在犹豫，但我的家人说不会去。港府星期四7号宣布即日起暂缓航班熔断机制，有专家和行政会议成员认为做法适合，相信港府想做好通关准备。不过酒店业担心检疫酒店的房间供不应求，促请缩短检疫期，加快流转。港府7号表示，审视中共病毒疫情数据， 输入个案占整体个案不足10%，在机场和检疫期间已找到绝大部分个案，对社区风险相对极微。加上7、8月是海外留学生回港的高峰期，决定即日起暂缓航班熔断机制，直至另行公告。目前正按机制停飞的航班亦可受惠重飞。另外，港府要求星期五起海外抵港人士在酒店检疫期间的第3日需做多一次核酸检测。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表示，各地疫情接种比率不断上升，亦有成效高的新冠口服药，基于现有风险和数据考虑，暂缓熔断机制现时是合适安排，并为香港和国际通关踏出重要一步。如果检视数据后认为合适，可以进一步缩短检疫期至3日酒店及4日家居隔离。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认为，暂缓航班熔断机制做法合理，能够便利市民，并相信政府想做好通关准备，希望接住落嚟有更多优化的措施，减少对市民的不便。香港旅游促进总干事崔定邦欢迎相关安排，指新安排除了方便海外港人回港，亦能更好善用检疫酒店的房间。国泰航空亦对新安排表示欢迎，认为有助减少乘客来港的不便，又说会因应最近多项调整措施，努力恢复更多客运和货运航班。不过酒店业担心有大量旅客来港，令到检疫酒店的房间供不应求。香港酒店业主联会经理陈焕然促请当局缩短检疫期，加快流转。检疫日数7日，我哋需要3日时间消毒清洁，先至可以提供俾下一个旅客入住。1个月做到3转，如果5日嘅话，接待至少多一组嘅客人。因采取类似大陆嘅防控入境措施，香港国际机场早前跌出 Skytrax 嘅10大最佳机场排名。欧美多个国家早前已经陆续取消入境检疫，喺亚洲卡达同新加坡取消入境隔离要求。日本则将香港列为无需入境隔离的地区。香港目前在入境检疫方面开放度远远落后相关国家。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无法抵赖美国期刊纪录，证明中共承认台湾海峡系国际水道。土耳其发现大型稀土矿，中共紧张，顶唔住压力，约翰逊将辞职。自圆其说，罗马教宗盼望续签梵中协议。违反联合国禁令，北韩煤炭走私到中国。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中共最近声称台湾海峡非国际水域，挑战国际社会。中共外交部日前又称对台湾海峡享有主权权利。但美国印太司令部所出版的专业军事期刊《印太防务论坛》（Indo-Pacific Defense Forum） 的报道，列出了中共此前关于台湾海峡的声明。根据总计，中方自2018年起对类似的过境行为发表过38次评论，但从未提出拥有台湾海峡主权的主张，显示出中方的出尔反尔，前后自相矛盾。例如，在2015年11月，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曾经讲过，拉森号 USS Larsen DDG-82 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是在对这艘美国船舶来讲，足够阔的国际航道上进行。2017年1月，中共外交部新闻发布会纪录显示，副外长刘振华曾经声称，该海峡为大陆和台湾共有的国际水道。而在2019年，陆媒引用了中共国防大学教授白春博士的谈话报道，台湾海峡中部有一段水域，所有国家的军舰都可以通过该水域进行无害通行。2021年10月， 中共喉舌《环球时报》的社论称，海峡中段为国际水道，所有国家的船只都可以援引无害通过权航行通过。印太防务论坛指出，中共而家的说辞是为了阻止美国盟友和伙伴通过该水道，这些言论亦同他在台湾问题上具有侵略性的言论相符。中华民国陆委会声明说，中共此举企图将台湾内国化，海峡内海化。台湾国防安全专家李俊毅认为，中共这次挑动台湾海峡的法律地位，目的有两个。一是想削弱美国在国际法的话语权，以及在台海从事军事行动的正当性。其次是中共想扩展对专属经济区的管辖权的主张，想发展有别于美国的国际法论述。对于中共称台海非国际水域的谬论，李俊毅呼吁民主国家应该予以反制，提出论述以正面迎战中共过度的宣称。中共在国际法的论述和实践上的问题，亦应该成为民主国家削弱它的影响力并重新发展相关主张的场域。日前，土耳其媒体宣布土耳其发现大型稀土矿，引起中共高度紧张，它的媒体开始发动攻势，贬低土耳其新矿的稀土资源量和土耳其的开发能力，并坚称中共对全球稀土供应的优势不变。据土耳其媒体报道，在土耳其西北部的埃斯基谢希尔省发现了资源量 6.94 亿吨的稀土矿藏。伊斯坦堡矿业出口商协会董事会成员切基奇表示，土耳其发现的稀土储存量足以满足全世界1000年的需求。报道称，世界上已知的17种稀土元素中，新发现的矿藏中含有10种元素。目前关于土耳其新矿的报道没有详细的资源说明，不清楚近7亿吨的矿石储存量中有多少是可采稀土矿。切基奇表示，新发现的 Bilikova 矿区是世界上矿石等级最好的矿区，该矿区将在第一阶段建立试验工厂，年加工量1200吨矿石，初期工程结束之后，该矿区年加工能力将达到57万吨矿石。而在土耳其新发现稀土矿消息传出之后，中共控制的网易、搜狐、环球时报等媒体就联合铺开进行攻击，纷纷发表各种质疑，例如说土耳其新矿实际稀土资源量，如果按一吨稀土矿出产1公斤到4公斤稀土计算，土耳其新矿实际稀土量仅为70万吨到280万吨。他的文章还说，中国稀土企业担心霸主地位受到挑战，只是虚惊一场。但实际上，持续数年不计代价的过度开采，已经令到中国的稀土储存量大幅下降。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从2013年到2020年，中国的稀土量从5500万吨降至4400万吨，降幅 20%。 另外，中共环球时报称，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拥有完整稀土生产产业链的国家，这个加工优势不会因为稀土的发现而被简单削弱。但是中国地球学报2021年3月的调查报告就提到，中国早已不是全球稀土冶炼分离产品的唯一来源。目前美国已经打造出望亭珀斯矿山、澳洲韦尔德矿山和它在马来西亚关丹工厂组成的供应链，年产近6万吨稀土矿和2万吨分离产品，初步建成了独立于中国的稀土资源供应链。在强大的压力之下，英国首相约翰逊的政治生涯显然已到尽头。多家英国媒体报道，首相约翰逊将会辞职。消息一出，很多媒体就立即出现在伦敦唐宁街10号门外守候。当地时间7号中午12点30分，约翰逊顶着一头招牌的金发露面，发表演讲，宣布辞去保守党党魁职务。约翰逊表示，将会继续党务工作，直到下任领袖产生，再离开首相位置。他表示，对于放弃世界上最好的工作感到难过，亦说在政治上，没有人是不可取代，好可惜自己未能成功留低。 不过亦有好多人认为约翰逊应该而家就走，并表示他面临的政治危机将不能继续下去，情况只会变得更坏而已。在此之前，约翰逊的内阁已经爆发辞职潮，这次内阁地震起因是保守党副党鞭平切 Chris Pincher 性骚扰丑闻的风波，约翰逊被指为他护短。卫生大臣贾伟德 Sajid Javid 在7月5号傍晚请辞之后不到10分钟，内阁第三号人物财政大臣新伟成 Rishi Sunak 的辞职信亦相继到来。贾伟德宣布辞职之后还呼吁更多的内阁成员辞职，数位担任较低级官员的保守党下议院议员亦紧接着请辞。截至7月6号已经有最少21名议员离开约翰逊政府，包括家庭事务部国务秘书昆斯 Will Queens、 房屋事务国务部长安德鲁 Stuart Andrew、 交通部官员保守党议员特洛特 Laura Trott、 经济部国务秘书格兰 John Glenn、 内政部国务秘书阿特金斯 Victoria Atkins、 环境部议会秘书乔丘吉尔 Joe Churchill 等。据英国民意机构 YouGov 7月5号晚上的一项快速民意调查，69% 的英国人认为约翰逊应该辞职。梵蒂冈教宗方济各日前对外媒谈论梵蒂冈和中国的关系时，他一方面批评梵中协议并不理想，但另一方面又说想续签协议。这种前后矛盾的言行引起外界的担忧，因为中共对宗教的迫害并未因这项秘密协议而改善。德国之声报道，梵中主教任命临时协议，简称梵中协议，于2018年9月签订，协议细节从未对外公布。外界仅知这项临时性协议每两年更新一次，自签订以来该秘密协议一直存在争议。该协议声称目的是促成梵中于任命主教方面进行合作，缓解中国天主教徒的长期分裂，因为在中国的天主教徒分成了忠于教宗的地下教会和当局支持的官方教会。但美国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专家尼娜谢 Nina Shay 6号指出，自2018年签署协议以来，中共几乎摧毁了天主教地下教会，并令教义和当局教会更一致。而教宗7月2号向路透社透露，如果协议进展顺利，他希望在10月份能够续签协议。他为梵中协议辩护，称外交就是这样，还说这是关于做事的艺术，令可能成为现实的艺术。方济各在专访中为中共说话，说在中国任命主教的工作进展缓慢的过程是中国模式，因为中方认为没有人可以催促他们。但外界所知，该协议生效以来仅任命了6位新主教，咁表明咗该协议并冇达到预期嘅效果，而且仲令到之前未经梵蒂冈批准嘅中共任命嘅7名主教顺势合法化。对于教宗嘅外交艺术之说，尼娜谢认为难以取得成功。佢批评梵蒂冈应该积极支持地下教会为人权发声，而唔系喺重要嘅道德问题上同中共通融同自我审查。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亦是梵中协议的最强烈的反对者之一。90岁的他5月时因被指涉嫌违反国安法在香港短暂遭拘捕。陈日君和其他反对者指责梵蒂冈对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视而不见，甚至认为梵中协议是肮脏的勾当。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决议，联合国成员国被禁止入口北韩煤炭，而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共政府却很可能违反了这个规定。近日的一项调查发现，北韩可能直接将煤炭走私到中国。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日经新闻从两家船只信息公司获得了大约180艘和北韩具有密切关系的船只数据，并从2021年1月起至今的18个月内追踪他们的动向。调查发现，在此期间最少有50艘以上的船只曾经在中国港口停靠，其中有37艘船只在中国山东省龙口港停留数日， 同时传输船只自动识别系统 AIS 数据。此外，最少有20艘船停靠在辽宁省和河北省的港口，这些港口处理着大量的煤炭。报道称，2021年8月8号，一艘货轮停靠在北韩南浦港装载煤炭的停泊位置上，经三名专家确认，该船的布局和特征和在北韩注册的太平二号相符，该船的 AIS 数据被用来调查它随后的活动。8月9号，该船的信号在南浦附近的黄海被探测到，随后它移动到山东省的沿海地区，8月13号驶入山东龙口港，并在那里停留到8月26号。 AIS 信号显示，在此期间该船一直停留在一个通常卸载煤炭的停泊位，之后又移动到双轮的停泊位。中方曾经向联合国安理会辩称，太平二号分别在去年3月和8月进入烟台港，并在同月带着化肥和其他农业物资离开。但是日经新闻获得的2021年8月8号的照片，令人对北京方面的回应感到怀疑。一名联合国小组前成员表示，有理由认为这艘船将煤炭运往中国，然后在返程途中装载了另一批货物。报道称，类似的海疑活动一直持续到今年。作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很有可能参与了走私活动，咁表明联合国为防止平壤获得导弹研发资金而对佢实施嘅制裁，并冇得到充分执行。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7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二十大前夕，中共核心高层异动频频。近期中共外事系统出现了近十年来最大的人事变动。近日有消息传出，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以及外交部长王毅都即将卸任退休。该消息一出，各界纷纷猜测下一个可能的继任者人选。因为中共外交系统的人事布局很有可能反映出中共在全球布局的走向，由此引发了各界的关注。日经亚洲今个月6号的报道指出，根据中共七上八下的人事原则，现年72岁的杨洁篪和68岁的王毅都将会因为届龄卸任退休，并为中共外事系统迎来近十年来最大的人事改组异动。日经亚洲认为，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后，北京当局对外政策日趋强硬，不但积极在海外扩建军事基地，更加以激烈言论反击国际社会的批评，战狼外交政策更加成为近年中共对外政策的主要原则。而当前随着俄乌战争冲击全球秩序，以及印太局势日趋紧张，谁来接任杨洁篪的职位，企到中共外交战场最前线，成为外界瞩目的焦点。日经亚洲表示，习近平其实大可以忽视七上八下原则，让现年68岁的王毅接替杨洁篪，但鉴于王毅并非习近平亲信，要他打破人事原则，任命王毅的可能性并不大。不过亦都有另一种讲法推测，习近平可能会直接取消杨洁篪目前在中共政治局的职位，省去寻找接班人的麻烦。但日经亚洲认为这种做法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这样同习近平近年来有意提高外交机构地位的趋势相悖。对此，日经亚洲分析表示，根据资历，现年67岁长期在福建工作的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长宋涛本来是可能的接班人选，不过中共当局5月却传出宋涛遭调任他职，即将退休的消息，显示他恐怕将会无缘接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外事办主任等职。如果除去了宋涛接任的可能性之后，现任国台办主任刘杰一就是最佳的接班人选。 此外，日经亚洲仲进一步解释，如果刘杰一真系接下杨洁篪嘅职位，就表示习近平认为两岸关系正在恶化，台湾问题必须摆在中国对外政策嘅优先要务，并好可能加速武统台湾嘅脚步。因此，日经亚洲认为，即使刘杰一冇成为杨洁篪嘅接班人，佢仍然系下任中国外交部长嘅有力人选。而至于王毅嘅接班人系边个，日经亚洲就分析认为，三位现任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谢峰同埋邓丽都有机会角逐外长职位，其中以现年58岁嘅马朝旭呼声最高，而原本有望争夺外长职位嘅前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日前却被调任为中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故而无缘接任外长一职。最后，日经亚洲直言，习近平仍然有可能不按常规，直接从党内高层任命自己的亲信，接任杨洁篪和王毅的职位。现年59岁的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刘海星，以及现年57岁的中央外事办副主任邓洪波，亦都在可能的接班人选名单当中。近期根据美国智库最新公布的报告指出，有消息显示北韩拥有可制造100枚核武器的核物质，美韩两国正协商扩大对北韩的制裁范围。对此，韩美日三国情报部门的最高长官在香格里拉对话期间举行了密会，讨论合作应对北韩核威胁。据北韩官方报道，6月下旬举行的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审议并批准了为扩大战争压制力而制定军事担保等重大问题，并在前方部队的作战任务当中追加了重要的军事行动计划，其中有关加码前线部队作战任务的举措，令外界推测北韩有可能将对韩战术核武部署在前沿地区。有分析认为，北韩希望拥有同时瞄准韩美两国的核攻击力。此外，美国外交关系协会近期发布题为《北韩的军事力量》的分析报告。报告分析，北韩目前可能拥有可以制造超过100枚核武器的核物质。分析依据是，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情报局推断，北韩每年能够追加获取12枚核武器量的核物质。同时，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援引美国蒙特利国际研究学院东亚局局长路易斯的分析说，实际上北韩完成核武装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美国应该承认北韩可能用核武器瞄准美国本土的可能性。针对这个问题，据消息人士披露，6月中旬在香格里拉对话举行期间，韩国国家情报院院长金辉显访问新加坡，并同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和日本内阁情报官相泽裕超举行了秘密会晤。此外，消息还说，韩美日三国领导人亦都可能商讨了新的对北韩制裁方案，而且已经有关于扩大北韩个人和机构制裁范围的计划初形。目前韩美之间已经就其余制裁方案进行商讨，并初步形成共识，但有关内容多数涉及军事等各领域机密，暂不宜对外透露详情。7月6号，英国军情五处处长麦卡纳姆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雷伊在军情五处伦敦总部举行了史无前例的联合演讲，向商界及学术界领袖发表讲话，警告中国共产党对英国和美国利益构成的威胁越来越大。两人指出，中共政府正在从国家层面强制企业和个人和党合作，摄取英美公司的技术以获取竞争优势。麦卡纳姆首先表示，今日谈的是一场大规模的协调运动，不是闪电般速度的快速战斗，而是一场跨越数十年的战略竞赛。他说，我们面临的最具颠覆性的挑战来自中国共产党，他暗中在全球范围内施加压力，我们需要采取行动。联邦调查局局长雷伊说，我们一直认为对我们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最大长期威胁的是中国政府。我所讲的我们的是指我们两国以及我们在欧洲和其他地方的盟友。麦卡纳姆仲明确表示，演讲针对的是中共，而不是占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他说，我们今天谈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家的某些活动，我们不是在这里谈论中国人，他们有很多值得钦佩的地方。麦卡纳姆表示，中共钉上的是世界领先的专业知识、技术、研究和商业优势，而这些内容都是商业和学术机构开发和持有的。中共采取全面的国家方式， 依法强制企业同个人同党合作进行泄密，自由世界的人应该协同应对。雷伊表示，北京正在利用其掌握的一切工具摄取西方技术，以最终削弱非中国企业，并主导他们，即是西方企业的市场，甚至从美国农田摄取转基因种子。他补充说，负责监督中共海外间谍活动的美国国家安全部正在密切关注那些想要洗劫西方公司以获取公司机密的行为。他说，与此同时，评估来自中国同行的风险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北京限制了对尽职调查所需数据的访问。在提到中共国家安全部和中共军方时，雷伊补充说，当你和一间中国公司打交道时，要知道你亦都在这里和中国政府打交道，亦即是和中共国家安全部和中共军队打交道。麦卡纳姆还提到中共海外渗透，他表示被毛泽东称为中共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旨在放大亲中共的声音，并让那些质疑中共合法性或者权威的人闭嘴，这样对英国的社区产生了非常实际的影响。两位负责人敦促公司加强同美国联邦调查局和英国军情五处的合作。为了在和中共和俄罗斯的竞争当中获得优势，五角大楼正在制定一项新武器计划——高空气球。据美国政治家网站报道，这一种将能够在6万至9万英尺处飞行的高空充气飞艇，将会被用于追踪高超音速武器。这个想法听上去可能好似科幻小说，但五角大楼的预算文件表明，这项新的技术正在从国防部的科研部门转向军事部门进行部署。五角大楼计划继续投资这些项目，因为军方可以利用这一种高空气球执行各种任务。根据预算文件，在过去的两年里面，五角大楼已经在该项目上花费了大约380万美元，并计划在2023财年再花费2710万美元，继续开展多项工作。新的高空气球技术的一个亮点是，它可能有助于跟踪和阻止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开发的高超音速武器。中共在去年8月测试了一枚可载核弹头的高超音速导弹，让五角大楼感到惊讶。这枚导弹以大约20多英里的距离和目标擦肩而过。俄罗斯亦都正在加强研发高超音速武器。俄罗斯政府声称，在3月份对乌克兰的一次攻击当中，它发射了一枚高超音速导弹，这样标志着它首次在战斗当中使用。该新式热气球可能发挥作用的一种方式，就是在追踪导弹方面，对昂贵的卫星进行功能性增强。这款水滴型的高空气球将可以收集复杂的数据，并使用人工智能算法进行导航。多年来，国防部一直使用高空气球和太阳能无人机进行收集数据方面的测试，以便为地面部队提供通讯，并缓解卫星方面监控不足的问题。 Political 在美国国防部预算论证文件当中发现，五角大楼正在悄悄地将气球项目过渡到各军种，以帮助部队收集数据，并将信息传输给飞机。另一项举措旨在将所有的技术联系在一起，五角大楼正在对此进行演练，以评估如何将高空气球和商业卫星结合在一起，发动被称为杀伤链的攻击。世卫7月6号公布，全球已经有58个国家通报猴痘病例，总数超过6000宗。据路透社统计，全球非猴痘流行地区通报出现确诊病例的国家和地区数已经达到52个。英国、德国、西班牙确诊累计数亦都突破1000宗。全球已经通报猴痘病例的国家仍然以这三国确诊个案数最多。世界卫生组织5号宣布，截至6月底，世卫共接获5322宗经实验室确认的猴痘病例通报，其中85%都集中在欧洲地区。巴拿马5号亦都通报了首例猴痘确诊个案。世卫秘书长谭德塞表示，预计7月18号当周在日内瓦召开委员会会议，将商讨是否针对猴痘的警示程度提升至最高等级，而且会议召开日期不排除提早。谭德塞说，目前全球这一波疫情有80%的病例都在欧洲，他一直关注猴痘病毒在全球散播情形，而且在没有执行采检的情况下，很可能有更多病例没有被通报。英国确诊累计数在6月28号超过1000宗，接着德国确诊数7月1号超过1000宗，西班牙亦都在7月1号破千。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